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何等美好！我们与同工们一起聚集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器皿，也是刀工的器皿。我们现在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等待你的喂养，我们要张扬你的容面，我们感受到你的爱，也回想起你的呼召，我们心里感恩。主耶稣，我们也要来献上我们的爱，告诉你说：“我爱你，主耶稣，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最美的时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等待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渴慕你，主耶稣，我们渴慕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不过是你的运河》。
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哦，要成为他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能够来祝福别人。感谢主。我已登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神灵，好使我沉溺运河。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忧时间无止境，不过做一祝福运河，运给四位的客人，运给他们救恩快乐，并赐满足的福身。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忧时间无止境，倒空好让你来充满。洁净好，让你施灵，无力只有你的能干，随你命令来供应。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接任干渴，无忧时间无止境。救主求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 好让祸水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戈，无忧世界无止境。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戈，无忧世界无止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主啊，求主你更多的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不过是神你所拣选、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哦，主啊，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和神所使用的，哦，主啊，愿你更多的来洁净我们，倒空我们，好使你自己更多的能够充满我们，好使我们里面能够流露出主你自己更多的馨香，流出主的那个生命出来。哦，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低伏，低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哦，唯有仰望你，哦，主啊，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主你的里面，回到这个源头来。主啊，我们要从你这里来支取这一切的能力。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哦，更多的让位，让主你来做，让主来做。赞美耶稣，不再有我们自己的意思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妹，谢谢圣丘。我们只不过是主的运河，我们自己系在这个水流里边，我们又要成为运河，把主的生命流出去，让主的生命流出去，流到每一个饥渴的心里。赞美主。很高兴今天我们通过老师们都在，只有凤莲牧师，他好像跟家人一起外出在，可能说在一个岛上，信号可能会不好，所以他不一定能参加。但是我很高兴看到林牧师今天也能够参加，因为林师母最近才生病进出医院，现在好像是定9月6号要做一个微创手术，要把胆囊拿掉。微创手术是很小的手术，我自己做过，在09年。做阑尾炎，那是很小的手术，只打一个小洞洞。我那时候是因为穿孔了，打了3个小洞洞。那好了之后，到现在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把林师母交给主，赞美主，赞美主。这个礼拜，前天，当我在复习我们8月8号，马萨牧师给我们一些教导的时候，我看到每一次 拉萨牧师一开始总会是跟我们说，他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跟周一童工在一起，因为这些我们这些童工可以说是最靠近的，比较核心的，在 GMI 网校里边，我们彼此有。虽然不是百分百，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人是彼此认识的。马萨牧师他不可能跟我们认识很多，他也不会讲中文，但是我可以跟他作证，他讲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每一次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感觉到好像是家人。他虽然不会讲中文，他过去也没有很多的机会跟我们很靠近，但是他的的确确有一个中国心，他的心都在 GMI，都在我们的身上。本来有，PC 的负责人想请他说：“你来帮我们吧。”但是他说："No，我要在中国人当中，好感恩。我跟他说："你在 GMI 里边的作用。"位置没有人能代替你，我们好需要，好需要你。目前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谢主。昨天我们有一个有通电话，应该是前天了。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边为我祷告，说要我们一家人。Free from COVID，就是从那个冠状肺炎中全部脱离出来。那很感谢主，你们看我现在声音蛮好的。我们昨天全家人都在检测核酸，全部都阴性，所以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来看看8月8号，马萨牧师给我们讲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我想我没有办法像赖牧师、凤莲牧师那样，差不多全部复习，跟大家复习一遍。我想我只讲一些重点。我看到马萨牧师是那一次的教导里边有两个重点，就是一个是我们是蒙拣选的，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首先讲到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他就引用了，在35年前，他被安利的时候，神给他的一节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吩咐你们去结果子，所以主自己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深深体会这一节圣经。我就知道我自己，不是我拣选了耶稣，我不懂得拣选他， 是他拣选我，很清楚，很清楚，是他拣选了我。我虽然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甚至是第四代还是第五代，可以说出生就被抱到教会里边，也参加儿童主日学，什么从小的，但是我很清楚的，在我13岁多的时候，主拣选了我。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献给主。我在抄一本教会历史，跟我姐姐一起抄，然后里边有很多初代圣父啊，还有初代的基督徒，差不多是从希伯来书11章开始，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一个个为主殉道，受到很多的苦刑。哇！我一边抄一边流眼泪，一边抄一边流眼泪，我的心深深被抓住。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我要把生命献给你，我要为你死。”然后在接着的那一年的过年，我就写在一个本子上，跟主说：“我很正式的把自己献给你。”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会的，是主自己吸引我，是他奇妙的做工。那个时候我就看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跟我一起抄教会历史的我的姐姐，他们就不会有这个感动。但是，主这么奇妙的用这个来吸引我，我是真的是他拣选我，不是我们拣选他。我后来我还离开过他，但是他记住我跟他说的话，他一直等待我，把我找回来。感谢赞美主。在马萨姆斯引用了保罗跟彼得所说的话，就是讲还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的奉献，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原来不是选民，我们原来什么都不是。假如不是有人传福音到中国，不是有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家不可能信主。我们不认，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不认识耶稣的。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献出他的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本人成为信心之父。神答应他说，从此要祝福他，要使他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在罗马书第4章11节，保罗就说，亚伯拉罕因为这样的信心跟顺服，所以他就成为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我们所有真正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子，也就是说，我们就成为真正的选民。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写信的对象是原本是外邦人，是亚细亚那里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他跟他们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你们本来不是选民，但是你们现在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特别是祭司，是以色列人中最靠近神、最尊贵的家族，是神特别拣选。第一个祭司就是亚伦，只有他一个，这就是他的儿子，以后是他的子孙们。可以成为祭司，唯有祭司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的内殿，别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是在选民当中最尊贵的。而如今，我们这些信耶稣、蒙他拣选的人，就成为选民当中最尊贵的。而且，他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是属他的子民。感谢神的恩典。我想到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感恩。说主啊，我本来是跟你无份无光的，但是你拣选了我，拣选了我，让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特别是我们作为同工，真的是有这个祭司的位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感恩，而且，马萨牧师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讲到说，神拣选的不像世人。都是拣选那些已经很成功的人，有口才的，有学问的，会吸引人的，会号召人的，不是。神拣选的是那些世上愚拙的，较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拣选的多么奇妙！我们人拣选，恰恰跟他相反。我们是拣选那些已经有的、已经会做的。我们在美国，很多人要去面试，找工作面试，要讲他有什么学历，他读过什么什么，他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他有哪些成就，讲得越好，越被人看重。但是神拣选的是那些愚拙的、软弱的、什么都没有的、不起眼的， 我们看到神拣选的门徒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那些加利利人，是打鱼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文化的。好感恩哦！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些呢？因为我们原来有的不能被神用，神拣选这些没有的，原来什么都不是的，他是为了要来制作，要来制作我们，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运河，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能够流出去的，不是我们原来的自己。我们假如是我们原来的自己，就不堪、骄傲，没有办法容忍人。或者是很过敏，人家讲一句我们就受不了，等等等等，这些没有办法被他用，只会使人跌倒，只会拦阻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有被他来破碎，被他来制作。我们只有把我们里边的全都倒空，倒空，让耶稣自己来充满我们。我们只有把耶稣的生命流出去，讲耶稣要我们讲的话。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没有他的话，我就不敢讲。只有从他领受了，我才转发出去，我才传递出来。唯有这样，而且不单是这样。我要把它活出来，完全的把它活出来。人家在我身上一看就看到耶稣，这样其他人才会被吸引。所以这个制作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我记得第一次，当主借着人来跟我说，我很骄傲，我那个时候受不了，我在主面前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是骄傲的？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骄傲的。但是当主自己说，是我，是我说你，我吓一跳，不得不服下来。我才说主啊，既然是你说的，那一定是真的。那求你来把我这个骄傲拿掉，拿走。慢慢慢慢的，神就在我身上做，我才能够。越来越多一点谦卑，越来越多一点谦卑。当然，我还需要更多更多的谦卑。马塔牧师那天也跟我们讲到他的老师，我想能够成为他的老师，一定是在信心家庭里边。作为老师，一定是 很谦卑，很有信心，蛮有耶稣的。但是他说他原来不是，原来是一个很容易敏感，不能听别人说他什么，一听到他就会难受，就会哭，就受不了。但是他的妈妈是一个已经很成熟、很强壮的基督徒，常常当人的面纠正他。你想，一个很敏感的女孩子，被妈妈一直在人当面来纠正她，那个滋味是什么的？但是他愿意被神制作，他愿意，他接受。所以当他发现他又敏感，他常常去的，到处去对的，向人认罪，请你们赦免我，赦免我。我太容易感觉到被冒犯，他妈妈纠正他，我们有些人。说他妈妈纠正的时候，就说他常常骂我。我的孩子以前在说我妈骂我，我心里想我没有骂你啊，我只是在纠正你。那是他呢，妈妈纠正他，他去向妈妈认罪、道歉、哭泣认罪，就是这样的来接受。主的制作，所以他能够成为马萨牧师的老师。当我们看到马萨牧师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老师的影子在他身上。他如今他是这么的谦卑，在我们当中他是这么的谦卑。我们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马萨牧师是真的很谦卑。他每一次听完我们每个老师的分享，他都会说：‘哦，我今天真的听到从神来的信息，他分享的多好啊，多清楚啊！’他真的就是这么的谦卑。所以，我们可能够看到他老师的影子。”我们也巴不得来向神求说：“主啊，你也来坐在我的身上，我也要你这样来制作我。当我有什么，我愿意你来当众纠正我，我甚至愿意你让驴子开口。”来教训我，让我的孩子，让那些我看着比我还不如的人，他们刚刚进来的人，也可以来纠正我。我们真的要学。我听到马萨牧师的老师这见证，我好感动。好感动，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因为主拣选我们，我们不是什么也不是，原来不是什么都不是吗？唯有让他这样来制作，我们才能够，而且主就是喜欢拣选这些愚拙的、软弱的。原来其实什么都不懂，却很骄傲的，这些就是愚拙的，就是像我当初，这些愚拙的其实就是骄傲的。哎呀，他愿意拣选我们，已经是很大的福分。然后他愿意来制作我们， 他愿意花时间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制作。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现在就跟你讲，我们真的愿意，愿意，你已经开始制作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同工，都有领受过主制作，但是还不够啊！我里边可能还有东西，还需要制作。主啊，我现在跟你讲，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像成为像玛撒牧师的老师那样的人，谦卑在你面前，接受你的制作，把我制作成你的样式。这是我们的祷告，赞美主。谢主。然后玛撒牧师，他上个礼拜讲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他拣选我们，要我们干什么呢？他要我们去结果子，还有把人带到耶稣那里来，耶稣这里来，把人指向耶稣。他以施洗约翰为例，讲到主耶稣第一个拣选的是施洗约翰，虽然施洗约翰比他早出来，还为耶稣受洗，但是其实他是主耶稣第一个门徒，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当人家来问他：“你是谁？你是不是那一位？”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也不是先知，我是那个旷野里边那个声音，就是要来为他铺平道路的那一个。”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来，要来指出谁是神的儿子的那一位。他不是光，他是来为光做见证。他自己想到说，当他自己一直讲说，他是要来为光做见证的。然后，当他已经向人指出耶稣才是弥赛亚，才是那一位，本来跟从他的门徒就有人转过去跟从耶稣了，所以好像他该做的他已经做了。当他被放到监牢里边，他差人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的是你吗？”他想确定一下，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们去可以去告诉他，现在是，瞎眼的都看见了，瘸腿的能走，能走路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了。”那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一位。约翰听了之后，他就放心了，他就高兴了，他就知道他的任务完成了。他所说过的，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句话就是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是要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让人一直看到耶稣。我们要带到人自己会跟主连结，凡事会去求问神。那么，当这个人他自己会跟主连结，他什么事都自己会求问神，他自己会过去 随从圣灵的生活，他自己会顺服主，那我们就可以很高兴的觉得，在这个人身上，我的工作完了，完成了。感谢赞美主。当我昨天前天复习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强的领受，一个感动，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做老师的，我们只能够讲出真理，指出方向，对这些学生们，对我们 GMI 里边的这些人的帮助，我想只起到20%-30%的作用。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些人带到耶稣面前来，那要直接把这些人带到主面前来的是谁呢？是你，是我们今天在线上的，今天有100位哈，我们周一同工有100零几位，是你，是小组长，还有一些没有，今天没有在这里的小组长。在我们的小组里边，你才能够直接看得很清楚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使他直接跟耶稣连接上。我非常高兴今天林牧师、赖牧师都在我们当中，他们是带小组，是对待小组有很深领受的，有教导的，教导怎么带小组的，我也深深的有领受的。我们在课堂上讲课，分享信息，所能起的作用，真的，我跟你讲，大概20%-30%。但是真正把人带进来是在小组里边，所以我们小组长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有多重，你一定要做，要好好来完成神这个托付，要让小组起到这个功用。我讲一讲我们最近在小组里边的领受哈。我本来想请一位，我看他带小组带的最好的台湾一位同工，今天来现身分享，但是他说很抱歉，他今天真的是不能，他是最近很多工作很忙，而且有5个孙子现在在他家里。他带小组呢，我相信他在小组里边没有很多的教导，甚至也没有，最近起码这段时间也没有说来读什么书。他就是他带有几十个人，当时他怕把他们分成小组，他带4个小组，我们的台英姐妹哈。他每一次呢带这些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有很多聚会，一开始最简单的他就是带他们从那个成为真实基督徒开始，因为那些人很多是刚刚进来的，还慕道友，还没有受洗的，所以他就是最简单最好。 然后慢慢的，他们能够领受了，他就鼓励他们参加生命交流会啊，甚至后来就是参加晚校，还有目前台湾有每天的安静等候神哈，他也鼓励他们参加，就是参加这些聚会，然后每周里边有这些聚会，他们已经吃很多东西了。然后在每一次小组里边，他们就来分享。他也鼓励他们：你们不只听，你们听了就要操练。然后就在小组里边，大家就来分享，哦，就很丰富，很丰富。大家不只听了，领受了，而且有些人操练了，操练出结果来了，得着了，进去了。他们分享啊，一般就好喜乐，好喜乐，而且彼此的分享就彼此喂养。所以这些人进步好快哦，很多人已经被邀请来讲见证，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去带人了，有自己的小组了，然后。我最欣赏的就是说，他每一次聚会带这些小组聚会的时候，常常首先他们彼此问候，还有最后的告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见面说你这个礼拜你等了没有？你读了没有？就是你读圣经没有？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自己读圣经。他们当中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读圣经，一读圣经就头痛的。后来就是被鼓励到开始读圣经，而且爱上读圣经，每天读不少，读很多。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读了没有？第二个你等了没有？你等，你每天到主耶稣面前来等候神没有？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每一天都操练等候神，在主面前等候神，而且等到主，等到自己生命有很多的改变。原来自己问题很多很多，外面的、里面的一大堆问题的，一碰到问题，他们就来等候主了。等候主就解决了，主就替他们解决了。他们有一个弟兄，一大堆的问题，欠债累累，还有以前啊，什么心就烦，可是他现在等候到，什么事情都搅扰不了他。他说：“他们住到一个周围吵得不得了的地方，但是他居然能够不被搅扰，能睡得很好。然后他自己就想来试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了？”他说：“他去找一个房间，那个窗就对着最吵杂的声音的，几乎一个晚上没有停的声音。”又有吵架，又有什么那些机器的声音啊，呼呼呼啊响的。他说：“我来睡在这里。”结果真的能够睡得很好，而且到主面前来安静，一点都不受搅扰，太奇妙了。后来他们也知道说我们要赞美，有什么事情要赞美。要唱，要哈哈哈，所以呢，他们第三个问就是说，你哈了没有？你哈了没有？你有什么事不开心？有什么事情恐惧、害怕？你就到神面前来赞美他，来哈哈哈，一切乌云就消散。 然后最近我们在亚洲主任，神赐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止大事要去问神，小事要去问神，我们说话说每一句话，你要开口说话，每一句话你都要来去问神，包括你在家里。以前我们对外很注意，在家里一点都不注意。我跟他跟配偶讲话，跟小孩讲话，我们讲话之前都要来求问主。祷告之前都要来求问主。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没有照主的心意祷告，照自己的意思祷告，甚至我们有时候祷告不是祷告给神听，好像祷告给人听的，很得罪神。所以，我们祷告之前都要先安静下来，回到里面求问主。哦，这个信息下来，很多人就回应，就开始操练。很多见证出来哦，就感觉到好像跟神的关系一下子去靠近了一大步，生命一下子有个大翻转。那么现在他们小组里又多了一个，你问了没有？你说话之前问了没有？你祷告之前问了没有？他们小组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小组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小组哈，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来教导，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教导，我们的小组就是要来交作业跟检查作业。你听了这么多，你操练了没有？你做了没有？你进去了没有？这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功用，一定要把人很实在的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真的是，主给我小组不要太多人，不能多人，我就差不多每一次真的要。给大家打打脉，摸摸脉搏，量量体温，你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时候差不多要点名，你这个礼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要很多人分享，很多人分享他们领受到的，他们已经做到的。他们进去的，哇，一分享出来不得了，就这样彼此喂养，哇，真的，就这样一起成长。所以，同工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位同工，我们都要来这样好好来带小组。就跟我们这位头工一样，好好带他们。Make sure，英文叫 make sure，中文应该是我们来确定每一个人他所听的，他听懂了，他听明白了，他去操练了。不止在我们每周一次小组一起操练了，其实我们连。一起操练的时间都不多，我们除了真的有一段时间安静等候神之后，我们就是让大家来分享哦，分享哦，就是你一定要盯着，要鼓励他，要问他，要确定他做了没有，你读了没有？你祷告了没有？你等候了没有？你哈哈哈没有？你问了没有？你是否每一件事都来问主？ 讲话之前你问主。哦，我们最近操练讲话也要问主，好多美好的见证，这两周都有很多的见证。有原来小孩一犯错就大吼，就骂他的，哦，来，现在不敢，赶快问主说，我应该跟他怎么说，我应该跟他怎么说，然后主就给话语，然后他们照着主的话语好好跟他们讲，连小孩的生命都改变了。有一个两岁多快三岁的，忽然之间这两个礼拜长大了，以前老是去做的他现在不做了。还有一个六岁的，因为奶奶啊祷告主，本来一下当时要骂他的，主说你不要骂他，你来爱他，他就去爱他，然后就把他抱在怀里说，你是不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你自己没办法，这个孩子就流眼泪了，就哭了，他就感受到神的爱，就说是的，我是很想乖的，但是我没办法。后来他就真的就开始就乖了，就能够安静了。他的妈妈好好高兴，好高兴。我们还有原来对先跟先生讲话，一讲话就是吵架。他在教会里边对同工对其他人已经生命有改变了，但是在家里跟先生还是那个样子，讲话就吵架了。哦，这两个礼拜开始操练，我讲话之前要问主，他不敢了，他就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你告诉我该怎么说，他就说出很温柔的话。先生听了很高兴的话，现在两个人不一样了。还有做先生的，以前都是自己什么都说了算的，就是台语姐妹的组员哈，是去年刚刚信主受洗的，现在也操练了，也来操练，原来都是他说话算数，要买什么自己买了算，结果太太常常很生气很生气，他现在说，哦，我要先来问主，主就教导他说，你要让太太来参与，让太太啊说买什么好，哦，他就让太太来参与，而且厨房的事情他就说你问我太太，他说了算。哇，这个太太觉得真的变天了，在家里天翻地覆了，不一样了。其实这些都是在小组里，他们是有听了，有听的信息，但是在小组里组长督促他们，你做了没有，你问了没有，他们就不得不来操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呀，同工们，你知道你的任务有多重吗？我们在线上教的起的作用，只是给人家知道说，哦，有这么一回事，我们要这么做。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很多人没有操练，或者不知道怎么操练，所以是你的任务，你的工作，你要督促他们，你要让他们交作业，你要检查作业。这个老师做不到的，是组长做的。那些人进不进得来，是靠你。我亲爱的组长，我亲爱的同工们，这是神拣选我们，要我们来做的。 我盼望我们今天都明白了，我们开始来做一个好组长、好牧者。我也相信，除了我刚才讲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好多好组长。以前永恒姐妹啊，也常常讲到他们组里边很多很多的见证。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组长，我们都是爱我们的组员的。这个爱心，我不怀疑，你一定是爱的。但是你要记住哦，你还有任务，你要督促他们交作业，你要检查作业，你要看每一个已经到了哪里，有生病的要好好看顾。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请。林牧师、赖牧师，我不知道凤莲牧师上来了。当然还有我们的马萨牧师，最后能够也给我们一点鼓励。好，林牧师、赖牧师，甚至有同工，我就请你们来分享。我今天讲的太多了，对不起。
感谢主，这个谢谢郭牧师，慢慢的把他所领受的跟我们分享，在后面他提到小组，提到小组长小组长是神拣选，我们一定要清楚，凡事都出自于神的心意。好像是通过我们人说，请你带一个小组，很像是我们秉于责任。其实这是圣灵秉于每一个小组长的责任，所以小组长要尽忠职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因为我也体会到小组长一定是要。用爱，只有爱，到无论如何，小组长所表达出来给组员的感受，就是从小组长的关爱的当中领受到神的爱，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做过很多不同的小组，那小组长我们秉于他极大的权柄，那这些权柄包括他们能够领圣餐，他们能够主持婚礼，甚至于主持婚礼、主持丧礼，都秉于小组长很大的权柄。那当小组长领受到这么大的权柄的时候，他们无形当中就为了认为是对主的尽忠，对牧者的尽忠，他就会行使他的权柄，那么就用人的方法，用他的感觉，用他的感触。那我们安静等候神，除了小组长。要有这一个爱只尽忠的带领牧羊你的羊，那更还有一点就是要知道神人做的不如神做的，我们还是要交给神让神来做。有时候你的组员你屡劝不听或屡讲不改变，那你也是一样，要交给神，不是用你的方法你的制度来去要求他，他的生命不到那个程度，你再怎么要求都没有用，只有交给神。那这个礼拜六，团契的聚会，我就提到周牧师对我跟周牧师对。赖牧师是不一样， 不同的方法，他因材施教。我听子祥的分享说，周牧师对赖牧师哦，好严格哦，一不对的地方他都直接的讲。那还好，这个赖牧师是很沉得住气啊、哦。那但是他说，他看到周牧师对林牧师就不一样的方法啊，就是完全信任他、爱他，不要求他啊，不规定他啊，就是周牧师说，生命就是交给神，交给神，他就会成长。那这个。我也从这样领受到安静等候神的小组一定要把人带到小组神的面前我们才不会被小组依赖，凡事都像我们以前做的那个不同的好几我这个做小组大概是有50年的这个背景。从最简单的小组，然后一直变一直变到最后变成你小组长要承担小组，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经济、你的这个灵命、你的为人各方面，小组长都要担着他们的责任。这我们是担不起的，只有圣灵可以担。小组长要懂得怎么把你的小组的成员让他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得着他比我们用人的方法更好这也是等候神一个很不特非常特别的一个小组的一个聚会。而且在记得我们在上春季班的课，我就讲到要参加小组的人一定要有献燔祭的生命，否则你在小组里面你有太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如果有献燔祭，完全全然的献燔祭的心态度来到这个小组里面，那你是直接对着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我一点点的小心得跟对郭牧师的分享一点的回应。感谢主。
好，那我也来回应郭牧师讲到小组呢。我从2007年开始以灵小组，到现在15年了，我只有带一个小组。我15年只带一个小组，到现在也只有一个小组。当然在我教会里头的不在这个之内。那我从这15年来，从2007年到现在我想我没有改变的，就是小组是主耶稣牧养的，所以我真的就是这条诗歌，只要做一个运和一个管道就好了。那我一定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有什么得着，就是主他在这里牧养你，谢谢你们的合作。因为这个小组要有你们那么敞开的分享，圣灵能够自由运行，那个运河的水就能够流到你心里去了。所以说实在我没有做什么我只就觉得我很轻松。而且聚会以前呢，我也会看我们读周牧师的认识圣灵，我们读很久了还在读，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呢。可是当聚会开始我们都从等候神开始，圣灵自己来带了，主啊带完敬拜他们也很尽情尽兴的去 敬拜时间也很长，等候时间也很长，轮到我们要一起读书的时候，哎，奇妙的那话语经文就一段一段一直出来。我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你们这么可恶，主他自己牧养，所以他给了这么多的话这样来牧养你们。我是跟你们一起吃草的那一只羊，所以我是很感谢这个小组呢，能够把他的羊每一个呢都喂得饱饱足足的呢，那是他自己牧羊里面，我跟你们一同吃草的那一只主的羊。那所以我是没有做什么了，我会前读都没有读到什么，可是只要到了我该讲的时候呢，那话就一段一段的来，经文就一段一段的来。今天我们就谈一个功课隐藏，我想应该是谈得很深入。哈利路亚，三个小时我们就只谈这个功课，我没有做什么。那十五年来我只有带一个小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分享完了。我是很享受每一次到聚会三个小时，到聚会快结束我真的都非常舍不得。我看每一位都太可爱了，他们打开镜头来，他们每一个心满意足啊，主耶稣把他们喂得饱饱足足的，然后我肚子饿了，我要下去弄午餐了。这就是周一九点到十二点的聚会的光景。到了下个礼拜一，好，那我又空空的上线，在那里等候圣灵来引导。那我是很享受，我说我很期待每个礼拜早上那个时间，他们也很多人回应我说他们也很期待，因为主是一切，他是唯一的小组长，我没有做什么，他自己牧养，所以今天这个分享我不过是你应付。而且马萨牧师常常请圣秋带我们唱这一首我不过是你应和，这也是过去我熟悉的一首诗歌，可是这一阵子因为马萨牧师常请圣秋带，今天晚上郭牧师又请圣秋带，其实这一阵子这一首诗歌藏在我的心里。是，那我想我们做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在服事上很轻松很愉快，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无有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也很享受小组的时光，但是我没有像台英做那么多事情，我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哈利路亚，我分享完了，
感谢主。我们谢谢刘牧师跟拉牧师给我们的分享教导，他们真的是带小组带很久。我要再一次强调的就是哈，我们这个小组，因为刚才刘牧师讲到他带小组带了几十年，我们这个小组是内在生活小组，所以赖牧师讲的不是他在带，是主耶稣在带。我们这种内在生活小组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到主耶稣面前来，让人借着这个小组的生活不断的一步一步更认识耶稣，更被主得着，更爱上主耶稣。所以我真的有一个建议，我们以后 我们组长们、同工们写心得的时候，不只写你自己在网校的领受，假如能够写一写你的组员他们的成长，那我会更感动、更高兴，看到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个人，而是我们整个群体真的是在成长。看到你带主人，当然不是你带，你就是带他到主面前来嘛。他能够到主面前来，被主得着了，他就会成长。每一个成长，就是说明他更多得到耶稣了，就说明你有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了。所以，假如你写心得、写报告的时候，能够写一点你们组员的状况，我相信会让我们更了解学员们的情况。好，赞美主。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很盼望我们的玛莎牧师能够给我们一点鼓励、指导。Hello, Sister Martha.
Praise the Lord.
Amen.
It's so good to hear the reports.
赞美主，听到这些美好的分享，非常的棒。
It reminds me of my mother had a cell group in her home for 50 years.
它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她的家里有一个小组有五十年的时间。
She had a group come every Sunday for during that time. I was about 14, 15 years old.
他们的小组每个礼拜天聚会，我那个时候大概14岁、15岁。
Almost always, she would quote the verse, "Where two or three gather in my name, there I am in the midst."
几乎每一次他都会引用那节经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
And she encouraged all of us, even teenagers, look at Jesus.
他就鼓励我们，甚至鼓励我们这些青少年，我们要注视耶稣。
And she said to them, if the Lord gives you a word of testimony, feel free.
他就鼓励他们，如果主给了你做见证的话语，你就自由地做见证。
But what I'm remembering is that when the small group left our home, their faces were always shining.
但我记得的是，当我们的小组他们离开我母亲的家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满了荣光。
My mother didn't claim to be anyone.
我妈妈没有宣称她自己是什么人。
But she brought them to Jesus, and his glory was poured out.
但她把他们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主的荣耀就被彰显出来。
And just recently, one of those members, 85 years old, just had a new valve put in his heart, and the Lord brought him through in full victory.
就在最近，我母亲的小组里的有一个组员，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的心脏换了一个新的动脉，他现在得到了完全的得胜，他得医治了。
We must believe the Lord changes us as we are in His presence.
我们必须相信，当我们在他的同在里等候时，主就在改变我们。
He shows us our need of him.
他向我们显示我们对他的需要。
And he even touches us physically.
他甚至触摸我们的身体。
I was so blessed this morning to see Pastor Lai worshiping in the song.
我今天何等的蒙福看到赖牧师在敬拜神。
Listen, Lord, is that her elbow going round and round?
我说她在张开双臂敬拜神吗？
Jesus does wonderful things in His presence.
主耶稣在他的同在里做了奇妙的事。
阿们。
It's his meeting.
这是他的聚会。
Yes. And we all sit at his feet together.
我们都一起坐在他的脚前。
My mother often took her cell group. People introduced them to Zion to go there too.
我的母亲也常常带着她的组员介绍他们到锡安城的信心家庭。
They were all older than me, but they felt like our family.
他们都比我年长，但我们感觉像一家人一样。
That's why we should feel leaders in our cell group. We are one family.
我们的小组长也应当是这样的感觉，在我们的小组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Amen.
How could I do this, traveling in China and all over Asia, and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我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些呢？我甚至不懂中文，我却能够旅行到亚洲，到各地来服事。
Sometimes I didn't have a translator.
有的时候我没有翻译。
But oh, the presence of Jesus does not need a translator.
但是耶稣的同在不需要翻译。
That's why I love to be with you.
那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享受跟你们在一起。
It's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presence when we gather together.
那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他自己同在的彰显。
He makes us one in the spirit.
他使我们在灵里成为一体。
So it's my blessing to be with you.
所以跟你们在一起是我极大的福分。
I do have a verse for you. It was given to me by Pastor Philip Waldvogel this week.
我有一句经文跟你们分享，是菲勒普牧师在这个礼拜所分享给我的。
It's Colossians 3:12.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I told him about the Lord giving me the word chosen.
我告诉他主在上次同工会赐给我这句，赐给我他的话，我们是蒙拣选的。
He is teaching at Pilgrim Camp this week.
这个礼拜他在营地教导。
So he wrote to me, he said, Sister Martha, I have another chosen word for you.
他就跟我写信说，玛莎姐妹，我有另外一句关于蒙拣选的经文。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t says, Therefore, as the chosen of God,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Holy and beloved,
圣洁蒙爱的人，
Put on tender mercies and kindness,
就要穿上怜悯恩慈，
Humility and meekness,
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Long suffering,
忍耐的心，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forgiving one another,
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If anyone has a complaint against another, even as Christ forgave you, so you also must do.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So I said, oh, now we have another wonderful verse to work on as his chosen people. We are, your leaders are chosen.
我说那我们现在又有了另外一节宝贵的经文关于神的选民，我们作为领袖，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我们都要来操练。
Amen.
And it gives us instruction to put on tender mercy and love and humility.
他知道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Amen. Let us pray.
Amen. Amen. 让我们来祷告。
Oh Jesus, we come to you.
Amen. 哦，主耶稣，我们到你的面前。
We're in your presence.
我们是在你的面前。
Every time we gather together, we are in your presence.
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
Because you promise to be in our presence.
因为你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
Oh Lord, let us partake of your spirit.
哦，主耶稣，让我们有份于你的灵。
Your spirit is love. Your spirit is humility.
你的灵就是爱的灵，就是谦卑的灵。
This morning, as we leave each other, fill us with your glory.
Amen.
今天早上，当我们彼此分开的时候，求你以你的荣耀充满我们。
Change us.
改变我们。
Transform us.
变化我们。
Make us to have your glory shine upon us.
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脸上显现。
That when we go out to serve, we will be full of Jesus.
当我们出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满了耶稣。
Amen.
Less of self and more of you.
更少的自己，更多的你。
Thank you, Jesus. In your name we pray. Amen.
Amen.
谢谢奉你的名我们祷告。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主。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在这里。盼望我们的组长们记得你是被拣选的。主拣选我们来就是为了要宣扬他，把他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遵守，主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